今日读经，彼得后书一章一至二节，章十七至二十三节。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歼灭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爱燔祭和平安祭，竟如喜爱人听从他的话吗？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Simon Peter, a bondservant and apostle of Jesus Christ, to those who have obtained like precious faith with us by the righteousness of our Go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grace and peace be multiplied to you in the knowledge of God and of Jesus our Lord. And the king went out to all the people after him and stopped at the outskirts. Then all his servants passed before him, and all the chariots, all the patricians, and all the
我来读撒母耳记上，稍等。我先读起来。
Samuel said, although you were once small in your own eyes, did you not become the head of the tribes of Israel? The Lord nominated you king over Israel, and he sent you on a mission, saying, go and completely destroy those wicked people, the Amalekites, wage wars against them until you have wiped them out. Why did you not obey the Lord? Why did you pounce on the plunder and do evil in the eyes of the Lord? But I did obey the Lord, Saul said. I went on the mission the Lord assigned me. I completely destroyed the Amalekites and brought back Agag, their king. The soldiers took sheep and cattle from the plunder, the vessel of what is devoted to God, in order to sacrifice them to the Lord your God at Gilgal. But Samuel replied, does the Lord delight in burnt offerings and sacrifice as much as in obeying the Lord? To obey is better than sacrifice, and to heed is better than the fat of rams. For rebellion is like the sin of divination, and arrogance like the evil of idolatry. Because you have rejected the word of the Lord, He has rejected you as king.
我想请大家先看一个小视频，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放上去了，我忘了确认这件事，已经放上去了是吧？好，那我们先看一个视频，也轻松一下。声音没有，实在没有声音算了，光看视频也可以，因为只有两分钟而已。
二杠一是出口，
很少关
门，九九八门。二杠二手快消，二杠三流水洗手，戴手套用洗手液洗。二杠四手快消，二杠五在后面进浸泡。二杠六手快消，二杠七脱子隔离衣，二杠八脱外层手套，二杠九手快消，二杠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开门，二杠十五手快消，十六打开防护服，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都是脱隔离衣的。二十三就是门内手快消，二十四是门外手快消，二十五戴头顶帽子，二十六戴内层防护服，二十七门内手快消，二十八门外手快消，二十九流水洗。三四戴手套口罩，三十五戴一顶帽子，三十六洗个人用品，三十七穿干燥的脱内层工作服，三十八丢污的内层工作服还有存放点，三十九穿外衣离开随手关门，
大家大概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据说这是在武汉的医院里面，一个医护人员从这个照顾这些感染肺炎的，就是这个这一次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地方要出来的时候，要经过这些程序。啊，一道一道的消毒，脱了一件什么衣服要怎么消毒，再脱一件衣服怎么消毒，然后这穿上什么衣服怎么消毒，最后要经过40道手续。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问题呢？这个叫做信仰。今天我们在谈信仰。什么叫信仰？ 为什么这些医护人员要严格的遵守这么复杂的程序？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有没有人感觉到，哎呀，这个圣经这么长，还要来聚会啊，这么复杂？有没有想，以色列人也把上帝所给他们的圣经嗤之以鼻啊，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么复杂是吧？搞这个搞那个，乱复杂死了，是吧？可是你知道，这些医务人员他们要从医院里出来，要经过这么复杂的程序啊。还有另外一个视频，我没有拿上来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搜一搜，就是这个 P4 实验室啊，他们要进去的时候是怎么进去的，然后他们最后出来的时候要经过什么程序出来，比这个还复杂啊。最后他们穿上的衣服，弄上，弄个管子插到这儿，然后整个的人罩在一个罩子里面啊，大概需要25分钟到半个小时才能穿好。那么这是进去，那么出来的时候更麻烦啊，要整个的消毒，每一个东西摘掉，怎么消毒方法，整个的这个过程啊，大概也得需要40分钟啊，你才能够从那个实验室里边最后穿上你自己的衣服出来啊。我的问题是这样啊，就是为什么这么复杂，这些人都严格的照着去做呢？一个字，因为信。因为他相信呢，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会生病的。因为你相信，如果你生了病啊，很难治的，可能会死的，对不对？整个做这个过程当中，为了什么？为了保命啊，是吧？为了活命啊，是吧？所以他信，他就这么复杂的、严格的照着去做。那么今天我们来谈宝贵信仰。在这个题目里边呢，我没有用宝贵的信仰，而是宝贵信仰。所以这个宝贵呢，在今天的信息里边有两层的意义。一个是形容词，就是宝贵的信仰。这个信仰宝贵吗？太宝贵了。现在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各个国家啊，昨天我刚刚看到以色列这个疫情已经增加到10几个病例了啊。那么现在以色列政府也很紧张了啊，犹太人的大脑开始这个发动啊，干什么呢？要研究疫苗啊。我对于疫苗到底不懂啊，因为我不是一个搞医学的人啊。疫苗是预防还是治病？搞医的人，预防。那么得上了以后，疫苗还管用吗？那就不管用了。所以一旦得上了以后呢，就没得办法，你只能靠上帝给你的天然的抗体，看看能不能抗过去。疫苗只是保护那些还没得病的人，对吧？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如果一旦有了绝对的疫苗啊，你打上这个肯定不会得病的，你打不打？打不打？在座的说我就是不打，我想大概不大会这样吧，是吧？然后如果我们已经得上了，现在呢有绝对可以医治你的药，你要不要？要不要？但是很贵哦，很贵，几乎让你倾家荡产，你要不要？要不要？所以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又是疫苗，又是绝对治你的病的。而且你知道，你倾家荡产治了地上的病了以后，你还要死的，对吧？只不过把你死期往后推迟一点点而已啊。可是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 是拯救你永远不死的。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建立信仰的价值是救我们不死啊。这个比我们现在的疫情，比我们现在的疫苗，比我们现在要研究的什么特效药要宝贵多了。所以这是宝贵的信仰。第二个宝贵呢，是动词，就是你要宝贵这个信仰啊。假如说现在有了这个特效药，这特效药呢只是一针而已，那么这个一针的这个药呢放在一个玻璃瓶子里边，你会怎么拿这一瓶药呢？啊，一摔地下就破了，一破了就完了，你会怎么拿这一瓶药啊？你会随便扔个地方，扔在车后箱里面，随便装一个地方，你可能不会吧？前包装右包装把它拿着，生怕这个什么，你记得那个华小栓和华老栓的故事吗？鲁迅是怎么描述的？他拿到那个人血馒头的时候，那种宝贵这个人血馒头，以为他可以这个可以治病的，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对待我们的福音到底是怎么样呢？所以宝贵的信仰要好好的宝贵它，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呢叫宝贵信仰。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出自彼得前后书的前两节经文，虽然只有两节经文，而且呢它是在一个信函的问候话里边写出来的。那么很多人呢就对这一段话，就是一开始的这个书信的开头的这个，我们常常觉得那都是一些客套话啦，对吧？所以呢常常对这些经文呢不是非常的重视。今天呢我们就对这段话稍微来重视一点点。那么在这里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先解释一下这句话。在中文的圣经里面翻译成仆人，在英文圣经里边翻译成这个servant， 都翻译错了。原文是什么？哎，原文是奴隶啊，是奴隶，是耶稣基督的家奴。奴隶是什么意思？奴隶是表示你自己没有主权的，你是属于你的主人的，是吧？所以你不是给老板打工的，你的生命是属于他的，他拥有你，这个叫奴隶。所以我们常常说奴隶制不好，对吧？可是所有的新约圣经的作者都以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而什么？而自豪。我能属于他，我是他的家奴，我太自豪了。奴隶就是只有一个，就是他要完成主人给他的托付，给他的使命，这是他的生命。然后下边说和使徒的啊，这个中文名字，中文里边这个使徒这个字不是太容易理解，其实呢就是代表或者使者的意思啊，代表或者使者的意思。听说最近中国有一个特使来澳大利亚啊，网上现在在这传啊，他讲了一些话挺可笑的啊。因为这个特使很重要，特使讲的话就代表自己国家的政权政府，他说的话就算数啊，这个叫做使徒啊，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那个人啊。然后呢他是耶稣基督的代表，这个人叫西门彼得，当然我们知道西门彼得是谁啊。然后写信呢给下边这些人啊。那么既然他是以一个家奴的身份， 是以一个代表的身份来写信，这表示他下边写的信是什么意思？就是立约啊，就是立约。你知道特朗普总统的字是不能随便签的，对吧？所以当特朗普说，我作为国家美国总统国家元首，我现在在哪个身上签字，那一签字那就代表他的国家的这个权威啊，是吧？那整个美国总统就要为他，整个美国的国家就要为他签下的这个字要去买单的，是这个意思吗？好，在这里我们首先从这一段经文里边确认一件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信仰建立的权威性。中国历史历代以来经历许多许多的磨难，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拥有非常肥沃美好的土地，我们拥有世界上相当长的文明历史，但是直到今天，中国人的文化非常糟糕。中国人的文化里边有一个最糟糕的东西，我们都习惯了，我们的政府到百姓通通一样。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谎。我们的文化是一个谎言的文化。为什么导致了我们说谎？因为我们的生命里边没有真理，我们也不习惯于用真理来思考问题。中国文化里边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概念，这个字说起来很好听，但是害人非浅，这个字叫做潇洒。中国人很讲潇洒，不被什么东西所框住啊，我们做什么东西都别那么太严肃，马马虎虎差不多就行了啊，这是咱们中国思维里边非常致命的东西。因为我们习惯于无所谓，习惯于潇洒，习惯于说谎，因此真理就很难在我们的文化里边植根下来。我们信佛，哎，我们就挺好，信吧。佛是怎么回事？佛到底讲什么？我们不管。庙里边供一个财神，我们就去拜了。其实佛教是让你出家的，是让你放下执着的，你反而到那里去执着，你说你脑子是不是有水啊？但是不问的，不问的，哎，就是无所谓，潇洒嘛，是吧？我们走无神论的道路，无神论的信仰谁说的？他凭什么这样说？我们当整个一个国家把我们的政治信仰命运压在这样的一个信仰里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问这个信仰有没有权威性啊？他凭什么这样说？他是谁呀？一个叫做卡尔·马克思的人，一帮子被欧洲人驱逐的，自以为自己很有科学的头脑的人，这么一帮人弄出这么一个理论出来，就像释迦牟尼一样，他在菩提树下坐着开悟了，他想出一道道理出来，那么很多人就把他拜了，是吧？然后现在据说在韩国有一个牧师啊，他说耶稣是次等神，他是上等神啊，所以疫情来了的时候，他说不必怕，是吧？这个结果搞了很多他自己的会众的人，得病，是吧？几百人被传染，是吧？但是你们想一想，他凭什么这样说？他是谁呀？他讲话的权威性来自于哪里？我们中国人跑出一个李洪志，他说他是末后的佛，他能够把人升到至高的天上去， 对吧？他凭什么这样说？对吧？谁给他的这个权柄？犹太人很聪明啊，来问耶稣，谁给你权柄这样讲这样说的？他们很聪明的，对吧？但是遗憾的事情是，当耶稣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啊，那个施洗的约翰的权柄哪里来啊，他不肯面对真实的那个真理，那个客观事实，所以导致他们的信仰走错路。今天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信仰的权威的来源来自于什么地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感谢上帝，世界上没有第二本书可以跟这本书相比的，因为自称自己是耶稣基督奴隶又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不是彼得一个人，从摩西开始40多位圣经的作者历经上千年，他们都发出一个声音，这世界上有没有第二本书是这样的，对吧？穆罕默德他说他自己是上帝的先知，只有他一个人讲话，然后众人写下来就成了古兰经，没有任何的神迹，没有任何的证据，信不信由你，由你吗？不由你，信就你成为兄弟，不信就杀了你，就这么简单。这叫什么？这叫什么？哎，这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知道吧？这叫屠刀之下有信仰。这种信仰是什么信仰？这种信仰叫流氓信仰，没有理可讲的。枪杆子底下你还讲什么理啊？这个叫秀才遇上兵啊，你遇上兵你还讲什么道理啊，是吧？他说一就是一，他说二就是二，不听杀了你啊。这是信仰的权威吗？没有。长话短说了，弟兄姊妹，睁开我们的眼睛，到普世当中去寻找一下，有没有与和这本书同等权威的来和他相比的。弟兄姊妹，我至少我告诉你没有。好了，第二件事情，所以第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建立信仰的重要事情是认准权威，胡说八道的不要信，是吧？然后下边说，中文圣经里边翻译错了一个字啊，就是这个写信给那些因我们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啊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这个翻译错的这个字呢是因为的因字啊，在原文里边应该是在里边的在字啊，在里面是我们这个信仰是在哪里建立起来的呢？啊，是在上帝和我主耶稣基督的义里边来建立一个信仰。同得一样宝贵信心啊，这个 PSTN 这个字啊，在中文圣经里边很多地方都翻译成了信心，其实不是的，它是说的一个信仰，是一个中文英文翻译成 faith 啊，不是一个 believe 或者是一个 trust 啊，是一个 faith， 这个 faith 应该翻译成信仰。那么在这里我非常强调的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叫做信仰。今天在教会里或者说是历史历代里边有一个非常可悲的现象，非常可悲的现象，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叫做有宗教无信仰，有宗教无信仰。我今天读了选了扫罗这个人，扫罗这个人就是有宗教无信仰的人。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想什么叫信仰。我记得以前跟大家说过，希望大家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信仰是至高者在我们心中的定位。再说一遍，信仰是至高者在我们心中的定位。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心中认为谁是那位至高者， 这就成为我们的信仰。整个出埃及的过程，摩西为以色列人所做的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那一位我们人类的至高者，对吧？所以这个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也就是说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另外一个至高者了，这至高者只有这一位，这个叫做信仰的建立。那么这个信仰建立起来以后啊，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啊，使徒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上帝的义中啊，这个 righteousness， 这个在上帝的义里面，这里边就包括着诚实，包括着真理，包括着上帝救赎，他对我们的恩免，对罪恶的排斥等等，这一切是我们在这样的上帝的义里面，使徒和我们建立的是同样的信仰。同样的信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同样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认定他是我们的至高者。那么当我们认定这个信仰的时候啊，同得宝贵的信仰，也就是说原来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咱们中国人知道有一位老天爷，但是不知道他是这个老天爷是谁，也不知道老天爷跟我们什么关系，也不知道我们应该如何跟他建立关系，我们的信仰是模糊的，是混乱的，那么怎么样来见证我们是有信仰而且信仰正确的人呢？那么今天呢，就是在这个扫罗这个人的身上啊，我们可以略略看出来什么样怎么样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一个有宗教无信仰的人。现在我看到太多这种有宗教无信仰的人了。那么在今天，因为这个扫罗在这个撒母耳记上有很多的故事啊，因为经文太长不能让大家都读出来。那么他做了王以后呢，上帝让扫罗，让撒母耳高了扫罗做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啊。刚才在我们的经文里边也说了啊，说这个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神岂不是立你做了以色列各支派的元首吗？啊，神把你立作以色列的王吗？啊，我们以前讲过了啊，在神的子民当中做领袖，不管是在哪里啊，做领袖的人，领袖必须是一个具备一种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 he knows the way， 他必须知道这个道路在哪里。人怎么会知道道路在哪里啊？我们生非生而知之，我们都是困惑的，那怎么办呢？所以一个领袖他必须是一个先跟从的人，所以他因为他自己不是真理，他要跟从谁呢？他要跟从真理。只有主耶稣说，我才是道路，我才是真理，我才是生命。所以一个做领袖的人，他首先先要知道跟从上帝，跟从真理的本体，然后他才能够去带领那些还在糊涂当中不知道道路在哪里的人，他才能够去做领袖。所以对以色列的王没有太多的要求的啊，不许做的事不少，但是他应该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把耶和华的律法书抄录一本，他要常常的诵读，然后谨守遵行，如此他就可以一生的顺利，世世代代做领袖。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出来，神对领袖或者是说作为一个人间的领袖，他要具备的那个条件是什么？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信仰的表达。这信仰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谁是至高者，你知道谁是真理的本体，你知道谁是你该跟随的，然后接下来就是你要照着跟随吗？扫罗做的第一件糊涂事，就是兵临城下的时候，非利士人来打仗了啊！以色列人当时不如以非利士人强啊！ 那么撒母耳说，你在洁甲等候，等我来了，我献祭为以色列人祝福祷告，我们就去打仗。结果说好了下午两点钟了，他要来献祭了，结果扫罗在那等啊等啊等，等到两点钟撒母耳没来。撒母耳没来的时候，百姓看到这个对方正规军打进来了以色列人是拿着大刀片，不是拿着镐头锄头对着人家的这个枪炮的武器装备非常悬殊的，所以大家害怕这怎么办呢？扫罗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哎呀，撒母耳怎么不来呢这个一看到两点钟撒母耳还没来，说算了，我来献祭吧所以他就勉强献上燔祭。结果他一献燔祭，刚献完了撒母耳就来了那么从这一个情况上来看，就在这个时候撒母耳，神就借着撒母耳告诉他说，你做糊涂事了，你没有遵着耶和华神所吩咐你的命令，然后你若遵守，他必立你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但是现在呢，你的王位必不长久，因为耶和华已经寻得另外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不是寻得一个，不是另外一个，不是他是合神心意，还有另外一个，这个话说的不对神找到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表示说你不是这个，然后呢，立他做他自己百姓的君。当然，我们就知道这是大卫。那么在这一件历史事件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当扫罗他去献祭的时候，他祷告他祈求上帝他去做了这件事，做的对还是不对首先说祷告对不对祷告当然对那么他去献祭对不对错了。那么关键问题错在哪里呢？就是这件事情不该他做的，他不是祭司，他只是个君王，对吧？他有行政的权利，他没有信仰的权利，神没有给他这个权利。可是当他面对大兵压境的时候，我就献上了，不行吗？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神说不行。这里边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神说不行。当神说不行的时候，你听吗？所以这里边就开始信仰的见证了。这信仰见证什么呢？就是如果他是至高者，到底他该听你的，还是你该听他的？我说，有宗教无信仰的人的祷告，就跟扫罗的献祭一样。这种人祷告是什么呢？是上帝要听他的，他不是来听上帝的。因为战争来了吗？因为大兵压境了吗？所以你要来帮助我们是吧？到底谁帮助谁上帝说，你顺服我，我去与你征战。扫罗说，不，你顺服我，你去为我征战。这个就是问题的焦点。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他祷告了，他有宗教，实际上他没有信仰，他并没有遵着神才是至高的权威，他并没有把顺从上帝作为他至高的准则，这个是信仰的见证。所以在十五章里边呢上帝非常的怎么说呢，宽容忍耐，所以给他机会，给他机会再试验他一次，让他做做见证，到底他是不是遵照神的旨意去行的。那么神给他命令，让他去把犯罪的亚玛利人全部杀光。但是扫罗战争是打赢了，神与他同在了，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急忙的抢夺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也就是说，神差遣他去打这个亚玛利人，不是叫你去抢财物的，是要叫你去执行神要消灭这个恶人这样的使命的。你知道在某一些国家里边长期押解了一些死囚犯， 那长期的压在那里干什么呢？等待时机。等待什么时机呢？就是需要这个卖脏体的时候啊，比方说有人需要有肝脏啊，多大年龄什么时候去查啊？哦，这里有一个啊，符合这个要求的啊，血型各方符合，好，拉出来枪毙啊。所以呢，这个枪毙就不再是一个执行公义法律的行为，而是一种贪赃枉法，是一种践踏生命，这样的执法是天上那位公义的上帝所愤怒的。扫罗当时就这种情况，他去打仗，上帝叫他去除灭那些犯罪的撒玛利亚人，这个亚玛利人，他不是去执行公义的行为，而是去抢夺财物啊。当时因为圣经记录的很这个简练啊，很多东西都没记下来。你想想，如果现在扫罗去打仗了啊，这个他跟士兵们会怎么说啊？兄弟们，这个上帝与我们同在，叫我们去打亚玛利人的，你看亚玛利人的帐篷啊，看亚玛利人的财物怎么样，杀，是吧？你看他们有多少牛多少羊啊，多少财物，抢啊。大家一看，哇，好啊，那个心态完全错。那么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见证了一个信仰，他信仰的是什么？他信仰的不是那一位给他命令立他为王与他同在使他得胜那位神，他相信的是抢了钱来我就可以享受。就像今天我们很多我们的同胞就相信一个字，钱，对吧？所以这样的信仰就在他的行为当中就见证出来了。于是神借着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了，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偶像的罪相同。他说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其实这里边上帝把这里边做了一个用对比的方式来表达一个概念，就是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这叫什么？这叫宗教。耶和华喜悦你的宗教行为，岂如喜悦你听从他的话呢？听从他的话叫什么？叫信仰。为什么听从他的话？因为你尊他为上帝，因为你尊他为至高者，对吧？当你的心目当中你真的知道他才是真理，他才是生命，他才是权威的话，你就不会不听他的话了，对吧？你开车的时候，你出去看到那个照相机在那个路口上，你敢闯红灯吗？对吧？你不大敢吧？为什么？因为你信那个照相机比你有权威啊，他把你拍下来，你闯红灯他罚你款的，你知道的。所以你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不敢做了，你想做也不敢做，对吧？因为你相信，你知道嘛，是吧？但是当人们用宗教行为来欺骗自己的时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对吧？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充斥着宗教徒，但是没有真实的信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做了很多宗教行为，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好好的按照神的话去做。主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下一句话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话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要建立你的信仰，要尊上帝为上帝， 啊，要尊他的名为圣，就是把他的名，把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独一的真神，把他当神来看。那么把他当神来看的第一表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遵行他的旨意。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二章里，第一章的第二节里面就说，愿恩惠平安，最后说多多的加给你们。那么怎么加给你们呢？下边是因为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认识啊，不是指的我们头脑里边的知识的认识，而是指的我们在经验的里面，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来体会认识他的啊。所以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啊，甚至于把这个认识这个字呢和夫妻生活是用的同一个字，就是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是亚当与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啊。其实这个同房用的就是认识这个字啊。那么就是说你在共同经验的过程里边，你了解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当我们有恩惠有平安多多的加给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多多的加给我们呢？我们常常觉得说，主啊，你就加给我们吧。不是的，是在我们认识他的过程当中，也就是尊他为圣，然后执行他的真理，执行他的命令的过程里边。比方说扫罗，他兵临城下了，撒母耳没来，他要耐心的等待。咱们刚才不是唱了诗歌吗？叫做他不误事，因为他是神呐、啊。哦，他不会误事的。你真的你知道他不会误事，你真的知道他是神，你就会怎么样？忍耐等候嘛。啊，你听他的话，到了时候你就看到了，原来他给你成就的，你才知道哦，原来他是神，原来听他的话是这样的。啊，所以这样你就认识他，这样平安和恩惠就会越来越多的加给那些真实认识他、建立真实信仰的人。上帝还给我们存留时间，这时日不太多了。在今天这个时间里面呢，我们特别借着彼得后书，借着扫罗的失败，来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做一个有宗教无信仰的人。但是当我们有信仰，你的宗教行为必然上去，这没有问题的，对吧？就算没有那些宗教行为也没有问题，对吧？但是没有信仰就有问题了。那么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信仰呢？就是看我们是不是遵行他的话语，用信心来遵行他的话语。愿神来帮助我们。